开《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到第二十三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到第二十三节。翻到以后，我们以起印的方式，由弟兄念起，姐妹念印。《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到第二十三节，来，弟兄起。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镇上房顶去祷告，
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
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
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
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
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利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
喊着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
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
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
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
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
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很高兴李国阳弟兄在我们中间证道，他回到我们中间。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杨文斌长老。
弟兄姐妹朋友，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介绍李国阳弟兄还有李美伦姐妹。李美伦姐妹可能还在在那边好。那感谢神，因为他们回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主的话语。那他们是在1991年，是跟我同一年来到美德教会，一起在美德教会聚会，还有参与服事。那他们一起特别在英文堂有许多的侍奉。那国良呢，也在同工会还有在主日学各方面都有侍奉。那美伦更是有名的，在儿童主日学还有在青少年侍奉方面也有许多的服事。我想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的儿女可能都受到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影响。那他们除了在教会的侍奉，他们在专业方面呢，国良原来是在电力公司上班，那美伦也在药厂工作做研究。那2008年他们接受神的呼召，放下他们的工作，全时间来服事主，在亚洲地区做宣教的工作，借着文字，借着教育工作，能够把福音传开来。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在这个今年的第一个主日讲道的时候提到说，国良弟兄每一次在同工会开会的时候，在开始在带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他常常这样讲说，服事主是一件最荣耀最受高举的事情。我们是谁呢？竟然神会使用我们来服事他。那我想我们很感谢神，国良跟美伦姐妹他们现在呢正在做他们一生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全时间来服事主，来传扬神的福音，来扩展神的国度。那我们也愿意神继续带领他们，祝福他们。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国良弟兄，那请Ann姐妹来翻译。
早晨。
早上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好开心可以翻嚟美德教会。
我很高兴能够回到美德教会。
美德教会是我的母会，是我在这里聚会长大，属灵上面长大。
美德教会是我的母会，是我在这里属灵上长大的地方。
聚会了十几年。
我在这里聚会了十几年。
我真的很开心可以回到你这里。
我真的很开心能够回到这里。
我感谢你们大教会对我们在我们的事工过去的支持。
我很谢谢教会过去对我事工的支持。
过去六七年来，我们真的感真的你们的支持真令我们真的得益不少。
过去六七年来，你们的支持让我们得利不少。
从财政上的支持，或祷告上的支持，牧师对我们的关怀，有朋友来探访我们，我们真的很感谢神。
从财务上，还有祷告上，还有牧师对我们的关怀，还有你们来探访，我们真的是很高兴，很感动。
我觉得我们自己只不过在前线打仗的士兵，你们是我的大后方。
我们觉得我们只是在前线打仗的士兵，你们是我们的大后方。
愿神亲自祝福教会，亲自祝福你们每一个人。
愿神亲自祝福教会，祝福教会的每一个人。
好，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你是利用这个教会令到万人可以得到益处。
感谢你用使用教会让万人能够得到益处。
今天教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今天教会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在新泽西州，在不断的海外的地方都是受到教会的祝福。
在新泽西州，还有在海外的各个地方都受到教会的祝福。
神，感谢你，求你现在我们敬拜你的时候。
神，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
求你洁净我的口，让我可以讲出你想我讲的说话。
请你洁净我的口，让我能够讲出你所要我所讲的话。
求你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蒙你悦纳。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蒙你自己的悦纳。
奉主耶稣的名字祈祷。
奉主耶稣的名字祷告。
阿门。我啱啱大约九点钟嚟到呢度嘅时候，我喺呢度行来行去。
大概我九点钟来到这的时候，我在这里走来走去。
带来很多美丽的回忆，
带来很多美丽的回忆。
因为这个是真的我有回到家的感觉，
因为它使我感觉到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我认识到很多人，也都有很多新见到很多新的朋友。
我认识很多人，也见到很多新的朋友。
发觉真的时间过得很快，
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
我好像昨天才离开，
我好像昨天才离开。
我是大约是2008年六月到离开这里。
我大概是2008年六月份离开这里。
现在已经2015年了。
现在已经是2015年了。
在过去六七年来。
在过去六七年来。
我很少在美国居住，虽然来不来都回过来一个礼拜之类，两个礼拜之类。
我很少在美国居住，虽然有时候会回来一两个礼拜。
咁今次我就嚟比较长嘅时间。
那这次我就会回来比较长的时间。
我感觉到美国有啲改变。
我觉得美国有一些改变。
你哋可能住喺呢度就可能即系习惯咗冇咩感觉。
你们可能住在这里习惯了，没有什么感觉。
我喺出边翻嚟咧，觉得好大嘅感受。
我在外面回来就有很大的感受。
第一，我发觉一样嘢咧，就系而家坐飞机系冇嘢食嘅。
那第一项东西就觉得坐飞机没有东西吃，
所以现在去了安检之后呢，就又要去买东西吃。
所以现在安检了之后又要去买东西吃。
另外一样我改变呢，就是我发觉我在马里兰州，暂时在马里兰州住在我儿子那里。
那还有另外一样东西， 我现在暂时在马里兰州住在我儿子那里。
我在马里兰州揸车的时候，去到收费的公路揸车啦。
我就在马里兰州去到那个收费的公路开车。
有一次揸车，第一次去在收费公路揸车，一路揸到差不多出口的时候呢，
那第一次在那个收费公路开车差不多出口的时候，
那我就周围去找一些收费的站，
我就到处去找那个收费的站。
那我的车就开得很慢，因为我找不到，所以越开越慢去找收费站。
我的车就开得很慢，因为我要找，所以就开得越来越慢。
那我以为自己 大眼看过龙看不到，
就以为自己是大眼睛看过了就看不到。
最后都找不到，跟着因为一些交通问题一路逼着我出了去外面。
那因为交通的问题，后来就把我挤到外面去。
出了去之后呢，我就有个好像犯了法的感觉。
那挤到外面好像我觉得有点犯了法的感觉。
因为我没有机会给钱，因为我没有给到钱。
因为我没有给钱。
没有给公路的收费钱。
没有给公路的收费钱。
所以心情很紧张了，开始。
所以心情就很紧张。
我在倒后镜留意看有没有警车后面追着我，
所以我就用倒后镜看了看有没有警车来追着我。
那就没有，那一路行了三四里之后呢，
那没有，那走了三四里之外，
那就开始松一口气了，
就开始松了一口气。
但跟着另外感觉就是我犯了罪，得罪了神。
那就觉得我犯了罪，得罪了神。
因为我好像偷了公路政府公路部的一些嘢咁样。
好像我偷了那个政府公路物，公路的一些东西。
咁啊，就有犯罪嘅感觉。
所以就有犯罪的感觉。
咁啊，后屘一路咁啊，冇办啦，咪去揸车去到我个朋友屋企，喺马里兰州嘅朋友屋企。
后来我就开车到了马里兰州我朋友家。
咁我就心情都系好紧张，所以就话俾朋友听我做错咗事。
那我心情还是很紧张，我就告诉朋友我做错事了。
咁佢话俾我听，原来你冇做错事嘅。
其实你没有做错事。
因为政府其实已经将好多收费站全部拆晒啦。
因为政府其实把很多的收费站都拆掉了。
所以你系搵唔到嘅。
所以你是找不到的。
咁佢哋点俾钱啊？咁我话，咁佢我问佢，咁我点俾钱咧？
那我问他，那我怎么给钱呢？
咁我有冇嗰又冇 EC pass， 因为个车系借翻嚟，冇 EC pass。
那我是借人家的车，也没有 EC pass。
咁佢话原来政府有个摄影机影住你个车牌，咁啊会寄钱问个车主攞钱啦。
那其实政府是照了相，那个车牌上就寄到那个车主那里，问他拿钱。
咁啊，原来咁我问佢点解要拆晒嗰啲咁嘅收费站咧？
那我问他为什么要拆掉这些收费站呢？
佢话因为原来政府发觉佢哋要解决交通挤拥嘅挑战。
因为政府要解决交通挤拥的挑战。
如果拆晒收费站，交通就啲车可以好快咁经过，就唔需要停喺度俾钱。
那如果拆了这个收费站，那些车就很容易的经过，就不需要给钱停在那。
所以就带来方便啦。
所以就带来了方便。
然后咧就因为唔需要请啲收费员咧，政府都系可以减低个支出。
那因为不用请这些收费员，也可以减低那个支出。
所以就系一石二鸟，解决咗两个问题。
所以一石二鸟解决了这些问题。
所以交通挑战就带来社会嘅美国社会嘅一部分嘅改变。
所以交通的挑战也带来美国社会的改变。
但改变唔系净一定，挑战唔系净一定系社会自经历得到。
那挑战不一定只是社会上才经历得到。
教会都可能过去六七年来受到好多挑战，亦都有改变。
那教会可能过去六七年来也受到很多的挑战，也有改变。
我哋个人亦都可能一样吓，过去六七年来可能受到不断嘅挑战，亦都对我哋个人亦都有改变。
那过去我们个人来讲，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挑战，还有改变。
2015年已经嚟咗啦。
2015年已经来到。
咁今年我哋有咩挑战咧？对我哋。
那今年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挑战呢？
可能暂时我哋仲未知道。
可能暂时我们还不知道。
但有件事我哋知道嘅咧。
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的。
就系生命系充满挑战。
就是生命是充满了挑战的。
唔系咁多人可以过平平淡淡嘅生活。
不是很多人都可以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
有啲改变咧，系从外来势力而嚟。
那有一些改变是从外面的势力而来。
譬如经济、社会经济问题或者国家嘅政策改变，就带来我哋应该点样适应。
比如是社会的问题，还有是国家的决策问题，我们也要适应。
所以有啲唔系每一个挑战都系坏嘅。
不是每个挑战都是坏的。
有啲挑战可能令我哋更加可以因为改变而更加成功。
那有一些挑战可能是我们改变就更加成功。
但冇谂过有一样嘢。
但是有没有想到有一样东西？
有啲挑战系从神而来嘅。
有一些挑战是从神而来的。
神是有意去挑战我们的。
神是有意来挑战我们的。
神挑战我们不是想令我们生活困难，带来我们困境。
神不是让我们生活困难，带给我们困境。
等我们你得闲得滞，所以我给你困难，等你去受苦。
他不是说 你很有空，所以给一些困难给你，让你去受苦。
神是美善，是好的。
神是美善，是好的。
所以他带来给我们挑战，是要我们改变成为更有用的工人。
所以他带来挑战是让我们去改变成为更有用的工人。
神就可以使用我们去改变我们的世界。
神就可以使用我们去改变我们的世界。
所以如果是挑战一定要来。
所以如果是挑战一定要来到。
我们是其实不用担心。
我们其实是不用担心。
神虽然没有答应我们一帆风顺。
神虽然没有答应过我们一帆风顺，
但他答应我们恩惠慈爱永远追随着我们。
但是他的恩惠慈爱永远追随我们，
所以我们不用怕。
所以我们不需要怕。
但我们怎么预备呢？
但我们怎么预备呢？
预备去接受挑战。
预备去接受挑战呢？
我们现在看今天读的经文。
我们看看今天念的经文。
看看彼得 睇下神点样挑战彼得，
看看神是怎么样挑战彼得。
然后彼得点样神要彼得做啲乜嘢？
然后神要彼得做一些什么东西？
彼得点样样去应对呢个挑战？
然后彼得怎么样去应对这个挑战？
好，我哋今日睇第九节，佢话彼得大约中午时候喺天台做祷告。
我们看到彼得在中午的时候在天台上面去祷告。
咁啊，见到一个异象，佢云游睇障碍，见到一个异象。
然后他云游向外，就是看到异象。
异象就只有佢睇到啫。如果我哋大家企喺佢隔篱咧，都会睇唔到嘅。
异象只是他自己看到，我们站在他旁边也看不到。
大家都可能好熟呢个经文。
大家可能也很熟这个经文故事。
佢嘅异象见到一个天打开咗。
他看到异象就天打开了。
然后睇有个台布咁样，上面好多食物，不同嘅食物，
有个
不同嘅动物，然后降落嚟。
有个桌布，然后上面有很多的那个动物食物、降下来。
然后有个声音话佢听。
然后有个声音告诉他：
起来宰吃了。
起来宰吃了。
彼得听到这个吩咐，一定觉得非常奇怪。
彼得听到这个吩咐，一定觉得非常奇怪。
因为他知道这个吩咐是从神而来的。
因为他知道这个吩咐是从神而来的。
因为他说主啊，千万不可，一定不可以的了。
因为他说主啊，千万不可，一定不可以。
然后他告诉神，很夸口告诉神，我从来都不吃这些东西
的。然后他很夸口地告诉神，我从来不吃这些东西的。
如果一个人这样的态度，我从来都不做什么，表示我现在都不会做的，从来都不做，现在都不会做的了。
然后一个人这样说，我从来不会做，那就意思是说他现在也不会做。
他对神的拒绝是很绝对的。
他对神的拒绝是非常绝对的。
但是彼得为什么 会拒绝这个吩咐呢？
那彼得为什么他要拒绝这个吩咐呢？
如果我是广东人，所以如果神叫我吃这些东西，我一定很高兴的。
我是广东人，如果神叫我吃这些东西，我好高兴。
几时开始问他？
我会问他什么时候开始。
但个问题呢？
但问题
就是第十二句所讲的，
就是十二节所说的，
这个台布上面有不同各样 的动物。
这个桌布上有各样不同的动物。
飞鸟昆虫。
飞鸟昆虫。
个问题就是各样不同的动物。
就是问题是各样不同的动物。
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大家住在美国东岸都知道，可能有机会认识到犹太人。
但我们住在美国东岸，可能都有机会认识犹太人。
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不吃猪肉啦。
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不吃猪肉。
不吃我们那些虾蟹啊、龙虾那些，他都不吃的。
不吃虾、蟹、龙虾之类的。
他们不可以吃，其实不是因为他自己作出来的。
他们不可以吃，不是他们自己捏造出来。
他们不可以吃，是神的吩咐来的。
他们不吃，是因为神的吩咐。
在利未记书里，神通过摩西告诉犹太人，你不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
在利未记，就是神通过摩西告诉他们，神说你们不可吃这样那样。
神叫他不可以吃的东西，就叫做不洁 的动物或者植物。
那神叫他不吃的，就是叫做不洁的动物或植物。
所以不洁的意思不是东西不干净。
不洁的意思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干净。
如果洗得很干净，都是属于不洁的了。
那洗得很干净也是不洁的。
所以神不让吃的东西就叫做不洁的东西。
所以神不让他们吃就是不洁的。
咁呢个诫命俾咗嚟之后咧，犹太人一路遵从。
那这个诫命给了之后，犹太人就一直的遵从。
就算嗰啲好违反、好反叛性嘅犹太人，佢都遵从关于食物嘅戒律嘅。
那就算那些很反叛的犹太人，他们也很遵守这些食物的诫命。
所以叫犹太人去食呢啲不洁嘅嘢咧，系其实好对受犹太人好大反感。
那叫犹太人吃这些不洁的东西，其实他们会很反感的。
可能直情冒犯佢，或者是攻击性嘅邀请。
可能就是冒犯了他，或者是攻击性的邀请了。
点解咁大攻击性咧？
为什么这么大的攻击性呢？
因为从历史上都系咁样，大约彼得嘅时代一千年前。
那彼得时代的一千年前一直这样。
神话俾以西结听，以西结一个祭司。
那神告诉以西结是一个祭司。
你睇到以西结书第四章会记载呢个故事。
在以西结书第四章会记载这个故事。
神叫个以西结。叫以色列吃啲不洁净嘅食物。
那神叫以色列吃那些不洁净的食物。
以色列就绝对拒绝。
那他就绝对拒绝。
以色列所讲嘅说话同而家彼得讲说话一样。
那以色列所说的跟彼得说的一样。
即系彼得而家系引用紧以色列讲嘅以西结讲嘅说话。
那彼得是引用以色列所说的话。
喺以西结书记载就系神竟然改变佢嘅吩咐。
那在以西结书那里记载，神竟然改变他的吩咐。
所以彼得咧谂起呢件事，就话俾神听：我 同講以西結講嘅説話一樣，就希望神都改變佢吩咐。
那彼得在這裡，他也是希望神改變他的吩咐。
所以咧，所以我諗到知道彼得諗緊乜嘢啊？
所以我們現在就知道彼得在想着什麼。
另外一件事咧，猶太人寧願死都唔肯食豬肉嘅。
那猶太人呢？他們是寧願死不願意吃豬肉。
大概喺彼得嘅時代嘅三百年前。
大概在彼得之前的三百年前。
罗马帝国开始占领以色列的时候，
罗马帝国占领以色列的时候，
有一次有个罗马军官在路上捉到七个兄弟，
那一个罗马的军官在路上抓到七个弟兄，
还有那个七个弟兄的妈妈，
还有七个弟兄的妈妈，
然后罗马军官就吩咐那些兄弟吃猪肉，
然后那些罗马的军官就吩咐这些弟兄吃猪肉，
那些兄弟说我宁愿死都不会吃了，
那些弟兄就说我们宁愿死也不要吃。
于是罗马军官说是吗？那就开始折磨。
那罗马军官看到就说是吗？那就开始折磨他们。
一个一个折磨。
一个一个的折磨他们。
折磨第一个，然后折磨的时候就告诉你只要说愿意吃猪肉，我就停止折磨。
那折磨第一个的时候就告诉别的人，你只要是说肯吃，我就停止折磨。
最后七个兄弟都死了。
那最后这七个弟兄都死了。
一个兄弟看着另外一个兄弟死。
一个弟兄看着另外一个弟兄死。
一路都不肯吃猪肉。
一路都不肯吃猪肉。
最后阿妈就看到七个仔死了。
最后妈妈就看到七个儿子死了。
所以犹太人一路长大的时候都记住这些故事，觉得这七个兄弟是他的信仰宗教上的英雄。
所以他们犹太人长大一直就记着这些故事，认为他们就是他们宗教上的英雄。
所以现在彼得你叫他吃猪肉就等于叫他死。
所以现在彼得你叫他吃猪肉就等于叫他去死。
我有这样的机会在农村住了两年。
我有个机会就是在农村住了两年。
在农村那里呢，他们 有一碟餸叫生猪肉。
那在农村有一碟菜叫做生猪肉。
生猪肉只是招待一些 是一个很好他们觉得很好吃的东西。
那生猪肉他们是觉得很好吃的东西。
很贵重的东西。
很贵重的东西。
所以只是逢年过节 大节日的时候是招待贵宾的。
所以是逢年过节大节日的时候招待贵宾的。
那某天无端端我不知道为什么做了贵宾。
那有一天我不知道怎么搞做了贵宾。
所以他就请我吃生猪肉。
所以他们就请我吃生猪肉。
我对于生猪肉很大反感，虽然广东人。
我对生猪肉也是很大反感，虽然是广东人。
但我都宁愿吃生猪肉都不会愿意折磨而死。
那我是宁愿吃生猪肉也不愿意折磨而死。
彼得呢就觉得彼得对神给他挑战觉得 很恐怖， 很难应付。
那彼得就觉得神给他的吩咐真的是很恐怖，很难应付的。
我想他绝对相信他是对，神是错的。
那我认为他是觉得他绝对是对，神是错的。
所以他竟然够胆拒绝神三次。
所以他竟然斗胆去拒绝神三次。
彼得是仕途，他跟耶稣跟了三年，他知道怎样要应该是顺服神，但他都拒绝。
那彼得他是使徒，他跟了耶稣三年，他都会遵守那些诫命，但是这个他就拒绝。
咁就问题，点解神要咁样挑战彼得呢？
那为什么神要这样的挑战彼得呢？
是不是神觉得彼得你得闲得滞，我要给一些困难你？
是不是神觉得彼得你太无聊了，我要给一些困难给你呢？
有些人认为是因为上帝要改变犹太人关于食物的规条。
那有一些认为这是神要改变犹太人关于对食物的规条。
但是神做事是全部都有目的有意思的。
那其实神做事全部都是有目的有意义的。
改变食物规条有什么意思呢？
改变食物的规条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知道天国不是在乎饮饮食食的。
我们知道天国不是在乎吃吃喝喝的。
所以神要改，为什么要改变犹太人？为什么要这样挑战彼得呢？
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子来挑战彼得呢？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要明白为什么神要吩咐犹太人不准吃这些东西。
那我们就要明白神为什么吩咐犹太人不吃这些东西。
因为神在开始的时候吩咐摩西不给吃的东西有个原因。
那神吩咐摩西告诉犹太人不吃这些东西是有原因。
因为上帝想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开，让犹太人成为一个独特的民族。
因为神要把犹太人分开，使到他们成为一个独特的民族。
上帝不想犹太人跟外邦人通婚，
神不想让犹太人跟外邦人通婚，
所以又不想犹太人跟外邦人建立友谊，等到犹太人去跟从外邦人去拜偶像，
所以他就不想犹太人跟从外邦人去拜偶像。
咁建立友谊嘅方法咧？
那建立友谊的方法
就一定要大家坐喺度食下饭，咁啊至建立友谊。
那就是要大家坐下来吃饭，建立友谊。
咁神就唔俾犹太人食一啲食物，就唔希望佢同外邦人坐喺度食饭。
那神建立这些诫命，就是不希望他们与外邦人坐在那吃饭，
就唔希望佢哋建立友谊，
就不希望他们建立友谊。
所以就唔佢哋嘅子女就唔会互相通婚，
所以他们的子女就不会互相的通婚。
而犹太人亦都唔会跟咗啲外邦人去拜偶像。
那犹太人呢就不会跟外邦人去拜偶像。
所以系保持犹太人嘅独特性，保持宗教上嘅纯洁。
所以他是为了保护犹太人的宗教上的独特纯洁。
所以咧，但系人咧就好奇怪嘅，虽然神咁嘅吩咐咧，人就改上帝嘅命令。
那人就很奇怪的，虽然神是这样吩咐，那人就改变了那个神的命令。
历史上犹太人就逐渐觉得佢就开始仇视外邦人。
那历史上呢，犹太人就是这样，就慢慢就仇视外邦人。
因为既然唔可以建立关系嘅话，就慢慢就冇接触咧，就开始仇视外邦人。
那慢慢他们就没有接触，就开始仇视外邦人。
他们完全在社会交际上完全没有接触的。
他们在社会的交际上是对外邦人完全没有接触的。
外邦人入到来屋，他们不可以入间屋，只在门口跟他们聊一两句。
那外邦人想要进屋，他们不许的，就在外面门口跟他们讲一两句。
因为他觉得外邦人是不洁净。
因为他们觉得外邦人是不洁净的。
但是然后有历史上有记载有个拉比。
但是那个历史上有记载，有个拉比。
这个拉比，佢每日祷，佢写低啲书，佢话每日祷告两件事。
那这个拉比每天祷告，两件事。
第一，佢祷告感谢神，佢唔系女人。
那他第一个祷告神，他不是女人。
第二个感谢神，佢唔系外邦人。
另外一个感谢神，他不是外邦人。
所以你一个犹太人嘅宗教领袖都对外邦人系仇视。
那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对外邦人也这样仇视，
一个普通的犹太人更加都是仇视。
那一般的普通的犹太人，那就更是仇视。
所以你谂下啊，所以但系今时今日咧，去到彼得呢个时代咧，就唔同啦。
那到这个彼得的时代就不一样了。
上帝而家希望犹太人将福音讲俾外邦人听。
那上帝希望彼得通过这个彼得，来把福音传给外邦人。
因为如果犹太人跟外邦人从嗰时教会已经成立咗十年啦，
那时候教会成立十年。
如果我所有信徒都系犹太人，
如果所有信徒都是犹太人，
所有信徒犹太人同又仇视外邦人嘅话咧，咁福音点样传俾外邦人呢？
那这些所有的都是犹太人，那福音怎么样传给外邦人呢？
所以神就希望犹太人将呢个对外邦人仇视嘅偏见带走。
那现在神就想要把这个犹太人对外邦人的偏见带走，
所以就可以一起吃饭，可以建立友情，
就可以一起吃饭，一起建立友情，
所以就可以将福音带给外邦人，
这样就可以把福音带给外邦人。
所以神的心意就希望将福音带给犹太人，将福音带给外邦人。
所以神的心意就是想通过犹太人把福音带到外邦。
所以就神就将这个食物的戒律取消，
所以神就把这个食物的诫命取消了，
就要彼得唔好对外邦人有偏见。
这样，他叫彼得对外邦人不要有偏见。
咁我哋可以谂啊，我哋彼得需要呢个功课。
那我们觉得彼得需要这个功课，
因为佢确系对外邦人有偏见嘅。
因为他确实是对外邦人有偏见。
我哋住喺廿一世纪嘅美国人。
那我们住在二十一世纪的美国人。
我哋咁开明嘅社会，对任何人都冇偏见噶啦。
这么开明的社会，对任何人都没有偏见。
我哋学咗我哋嘅功课，知道对外唔应该对人有偏见。
我们学了功课，知道对别人不要有偏见。
所以我哋对人冇偏见嘅。
所以我们对人是没有偏见的。
系咪真嘅？你谂下。
是真的。
系咪真咧？真我哋系咪真系对人冇偏见咧？
是真的吗？
其实我哋对人有偏见嘅。
其实我们对人是有偏见的。
第一，我哋对自己有偏见。
第一，我们对自己有偏见。
我哋咪成日都话。我唔可以做呢样，唔可以做嗰样。
我们常常说，我不可以做这样，不可以做那样。
我唔可以教圣经，因为我冇教到圣经嘅恩赐。我唔可以传福音，因为冇传福音嘅恩赐。
我不能教导圣经，因为我没有那样的恩赐。我不能传福音，因为我也没有那样的恩赐。
我不可以开放家庭给小组聚会，有没有款待客人的恩赐？
我不能开放家庭，来招待小组，因为我没有款待客人的恩赐。
我不可以做去短宣，因为我没有做宣教士的恩赐，做一个礼拜都没有。
我不能去短宣，因为我没有宣教士的恩赐。
我不可以做在教会的领导的方面，因为我对做领袖没有做领导的恩赐。
我也不能当领袖，因为我没有做领袖的恩赐。
那我们就越来越小事，越来越拒，我们就拒绝拒绝去做这些事。
那我们就越来越拒绝去做这些东西。
我就越来越局限自己。
我们就越来越局限自己。
发觉越来越小事我们愿意去做。
就发现越来越少的事我们愿意去做。
我们对于另外一种人有偏见，就是我们对于我们不喜欢的人可能有偏见，
还有对我们不喜欢的人会有偏见。
我们我讲我的经验，
我讲我自己的经验。
我对于即生活好因为 生活那些不负责任的生活嫖赌饮吹这些人，但是他们愿意悔改，我很愿意帮助他们。
我对那些对生活不负责任的人嫖赌饮吹的那些，如果他们愿意悔改，我很愿意帮助他们。
我会尽所能去帮助这些人，等他们可以 再成为有用的人。
我会尽我的所能去帮助这些人，使他们成为有用的人。
我自己做不到，我会跟他打电话去找这个找那个去帮助人。
我自己做不到，我会打电话去找这个找那个去帮助。
但是对于有些人他不愿意悔改呢，
但对那些不愿意悔改的，
我就对他绝对没有好感。
我就对他们绝对没有好感。
我就对他有偏见的。
我就对他们有偏见。
我认识一个基督徒的人。
我认识一个基督徒。
他大约30岁，他是已经跟4-5个人同居过。
他大概30岁，大概跟4-5个人同居。
然后他是同一个人同居，然后没多久之后呢 就大家分手，又去没多久之后就找第二个。
然后他跟一个人同居过不久就分手，又去找另外一个。
其实他生活很痛苦的。
其实他的生活很痛苦。
因为情绪成日都上上落得很紧要。
因为他的情绪总是上上下下。
那我有一次就鼓起勇气告诉他。
那有一次我就鼓起勇气去告诉他。
你是基督徒，你做的事情 是神会喜悦的，你跟这样的人同居。
你是基督徒，如果你这样子做这些事情，神是不喜悦的。
所以我就叫他悔改了。
所以我就去叫他悔改。
但是他就告诉我，你太论断我。
他就告诉我，你太论断我了。
所以这样我说 OK， 那我就不论断你了。
那我就说，那好吧，我就不论断你。
那于是呢，我就以后就看着他慢慢的泥足越来越深陷。
那后来我就看着他越来越陷得越深。
其实他是越来越痛苦的。
那看着他是越来越痛苦的。
但是我不说话了。
但我已经不作声了。
然后他做什么，就算他做好事，我 都觉得是错的。
后来我就觉得他，就算他是做好事，我也觉得他是错的。
你什么都看不过眼，对他有偏见。
什么都看不过眼，对他有偏见。
那我们另外有偏见，可能我们对神有偏见。
那另外一个，我们可能对神有偏见。
我们来教会听到很多教导，知道神是全能的，神是爱。
那我们来到教会，听到很多的教导，知道神是全能，是爱。
是不是？但是我们真的相信吗？
那我们真的是相信吗？
我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觉得神可以帮助我，但有时他不帮助我。
那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神是可以帮助，但是他不帮助我。
有些时间我觉得很多事都是要我自己解决的。
那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很多事都是要我自己解决的。
神，我祷告了之后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那又是我去尽办法解决。
那有时候我觉得我祷告了神也没有事情发生，最后还是我自己去解决。
所以我有那时有段时间我小事大事我都不去祷告。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小事大事我也不去祷告了。
小事呢就是这些事太小，神不需要理的，我无谓去麻烦他啦。
那小事的话我就觉得这些事太小了，我就没有必要去麻烦神啦。
当遇到大的问题来的时候呢，我马上的反应呢，
当遇到大的问题来的时候，我马上的反应是，
我应该去找这个找那个去帮我忙。
那我觉得我应该找这个找那个去帮我的忙，
然后我分很详细分析这件事，究竟我应该怎样解决这件事，有很多计划。
然后我就很详细的分析这件事，有许多的计划。
这是我脑海里面有很多自己跟自己的对话，我跟这个人应该说什么，跟那个人应该说什么，跟带来麻烦应该说什么。
我就会对自己的脑袋说，我会这样做那样做，要讲什么， 对那件事 要怎么样解决。
当我平静下来的时候，我就祷告了。
当我平静下来的时候，我就祷告。
但我发觉我祷告的里面的内容都是神啊，你祝福我的计划，我是应该我是会这样做的。
那我祷告的内容就是说，神啊，你要祝福我的计划，我会这样做的。
然后呢，我就发觉神不是我的力量，神是我的补充。
所以我就发现神不是我的力量，他只是我的补充。
因为我对他有偏见，觉得他都是不理的了。
因为我觉得他我对他有偏见，我觉得他还是不理的。
那你看看彼得 的反应是什么？
那你看看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呢？
彼得反应第一个反应看到的就是他拒绝神。
彼得的反应第一个是他拒绝神。
这个就是 人的反应，对于有挑战的反应就是拒绝去做。
这个就是人的很自然的反应，就是拒绝去做。
但第二个反应，因为彼得是一个使徒，他是愿意服从。
那第二个反应，彼得是个使徒，他愿意服从。
他不是很多人反对反不做拒绝神之后就走开，什么都不理。
他不是像很多人那样子拒绝了之后就拒绝神，然后就什么不理就走开。
第十七节说他犹疑不定，有疑问不明白。
那第十节说他犹豫不定，有疑问不明白。
你有没有留意神其实没有讲给他听为什么要改变他的犹太人要改变关于食物的规条？
那你有没有留意神没有告诉他为什么他要改变犹太人对食物的规条？
上帝前面没有解释的。
上帝完全没有解释。
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生命上发生的事，上帝是没有解释的，不会解释给我们听。
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上发生的事，神是不解释的。
我们可能不知道不知道那样的。
可能我们不知这样不知那样。
就这样发生就不知道为什
么。就这样发生了就不知道怎么为什么。
于是我们就充满疑问。
那我们就充满了疑问。
其实充满疑问不是不好的。
那充满了疑问不是不好的。
因为如果你觉得我对神从来都没有疑问，那你就比彼得更熟灵。
那如果你对神从来没有疑问的，那你就比彼得还要属灵。
那诗篇上也都充满对神疑问 的经文。
那诗篇上其实也充满对神疑问的经文。
所以疑问不是不好的事。
其实疑问不是不好的事。
那下一步我们怎么做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做呢？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你看看彼得下一步怎么做，看神叫彼得做什么先。
所以看看神叫彼得做什么呢？
疑问，有些人疑问，因为一路想一生一世都不去做这样。
那有些人疑问就想啊想啊想了一生一世都不去做。
但神吩咐彼得什么呢？他说起来。
那神吩咐彼得什么呢？他吩咐他起来。
宰，然后吃了他。
宰，然后吃了。
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彼得那时候一定是跪在那里祷告，所以神叫他起来。
彼得当时肯定是跪在那里祷告，所以神叫他起来。
就是说神的意思就是你不用祷告了。
所以神的意思说你不要祷告了，
祷告已经够了，
祷告已经够了，
你起身，我吩咐你的事你是应该要做的了，
你起来我吩咐你的东西你就应该去做了。
所以有些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我们有些时候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就不需要再祷告。
所以神要教导我们什么呢？有时候知道神告诉我们什么就不需要再去祷告。
有些事是很清楚，圣经教导很清楚，我们不需要祷告。
有一些事情圣经是告诉的很清楚，就不需要去祷告了。
譬如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去洗礼，不需要为这件事祷告。
比如有一件事就是说每个基督徒都需要洗礼，所以你就不需要这件事去祷告。
你知道基督徒是不可以跟非基督徒结婚的，所以都不需要为这件事祷告。
还有一件事就是基督徒是不能跟非基督徒结婚，所以你也不需要去祷告。
然后跟着叫他采取行动，
然后就跟着叫他采取行动。
采取行动就是 你应该不要再推迟，你应该去做。
采取行动就是说你不要再推迟就去做。
我讲回 我的经历。
那我讲一讲我的经历。
我本来去到我本来 我是2008年去宣教。
我本来是2008年去宣教。
2008年去宣教。但去之前我是充满疑问。
那去之前我是充满了疑问的。
我想想我已经五十几岁。
那我在想我已经五十多岁。
我究竟这个呼召是不是真的，还是我自己呼召自己？
那究竟这个呼召是真的呢，还是我自己呼召自己呢？
我对于自己的能力很大的疑问。
那还有我对自己的能力有很大的疑问。
可不可以做到我要做神要我做的事呢？
我究竟能不能做到这份要我做的东西呢？
又考虑很多其他问题了，我的健康怎么样呢？
又考虑很多的问题，我的健康怎么样呢？
我退休怎么样呢？
我的退休怎么样呢？
所以很多很多很一样很多疑问。
所以很多的疑问。
那你看看彼得他对于疑问的反应什么？
那你看看彼得对疑问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下一步就听到有个圣灵话俾佢听，你落去下边有人等紧你。
那他下一步就是听到圣灵的声音说，你去下一步，有人在等你。
呢个吩咐系对于佢个意象完全冇关系嘅，系咪睇起上嚟？
这个吩咐好像对他的意象是完全没有关联的，对不对？
冇解释紧点解做呢样做嘅，亦都冇就无端端咪跌落下边。
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样做，就是叫他去。
咁啊，彼得就听话。
那彼得就听话。
落喺下边。
他就下去了。
咁咧就见到有人介绍俾佢识，话俾人系哥尼尼派佢嚟嘅，哥尼流派佢嚟嘅。
那就说有人派人来认识他，是哥尼流派人来的。
第廿三节有一句好重要嘅说话。
第二十三节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就系彼得听完之后。就请嗰啲来宾住喺佢个屋企住宿一晚。
就是彼得听了之后，就请他们这些来宾来住了一宿。
呢个系历史上非常重要嘅事。
这个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
从来都未发生过由外邦人住喺犹太人屋企嘅。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就是说外邦人可以住在犹太人家。
因为根本唔容许嘅。
因为这个根本是不允许的，
所以咧，呢个系历史上第一次外邦人可以住喺犹太人屋企。
所以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外邦人可以住在犹太人的家。
咁呢个表示乜嘢咧？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彼得因为听话，所以马上明白。
那就是说，彼得因为听话，所以他马上明白。
马上明白神嘅意象嘅意思就叫佢唔好对外邦人有偏见。
所以神，彼得就明白神的意思，这个意象的意思就是叫他。不要拒绝外邦人，
所以神他就对外邦人没有偏见，就愿意去接受让他在那里住宿一晚。
所以因为他对外邦人没有偏见了，就愿意把他们留宿一晚。
所以这是很大的事，所以因为有疑问不要紧，但是愿意采取行动。
所以有疑问不重要，最重要是要采取行动。
不可以想到一生一世都不知道什么事，
不需要去想了一生一世都不知道什么回事。
咁我2008年就最后去咗宣教。
所以我2008年就去了宣教。
去到之后我就马上明白好多事。
去了之后我就马上明白了许多事。
我明白我做嘅嘢，我觉得我系神好似创造我嘅时候就要我做呢啲嘢嘅。
我明白了，好像神创造我的时候就是要我做这些事情的。
我一生一世的经历，我突然间想起，完全明白为什么有这些经历。
我想了我一生一世的经历，我现在完全明白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经历。
因为神是用这些经历去预备我做2008年做宣教当时做的事。
因为神是通过我这些经历，是让我在2008年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神是不断地一生是预备我。
所以神是在我的一生不断地预备了我，
所以我的疑问就没有了，我是在做我应该做的事，
所以我的疑问就没有了，我是要做我应该做的事。
所以就我们有疑问没问题的，只要我们愿意去下一步去顺服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所以我们有疑问是没有问题，最重要是我们要顺服神去做下一步要做的事。
所以我们对于偏见我们应该怎么解除呢？
所以对偏见我们要怎么解除呢？
所以我譬如我对自己的偏见，
我们比如对自己的偏见，
啊，这样不适宜做，但是可能神已经用牧师或者不断的人邀请你出来做这些事。
你觉得你自己不能做这不能做那，可能神通过牧师或者其他人来邀请你做这些事。
你可能考虑一下今年不要再拒绝。
你可能考虑一下今年不要再拒绝。
还有对于我们不喜欢的人的偏见怎么解决呢？
还有对我们不喜欢的人的偏见怎么解决呢？
我有机会后来有机会看一本书是 C.S. Lewis 写的，你们可能都很熟。
我有个机会看了一本书是 C.S. Lewis 写的。
他说这些其实那些不道德生活的人，他们其实追求的是爱。
其实这些过不道德生活的人，他们所追求的是爱。
所以我对这些人的拒绝呢， 就更加证明俾人睇，佢系唔值得爱人爱嘅。
所以如果我对这些人的拒绝呢，就其实就是证明，这些人是不值得人家爱的。
所以我就为咗件事悔改。
所以我就为这件事悔改。
我求神俾我再有机会去接触呢个人。
我求神让我有机会再去接触这个人。
去帮助佢。
去帮助他。
因为只有上帝嘅爱才可以解决嘅问题。
因为只有上帝的爱才能解决他的问题。
那我就写一封信去为这件事道歉。
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为这件事来道歉。
所以我或者我们考虑一下我们不喜欢的人。
或者我们考虑一下我们不喜欢的人。
我们可能要我们的态度有所改变。
可能我们的态度要有所改变。
我对神的偏见是怎样呢？
那对神的偏见是怎样
呢？我发觉原来 我对神是这样想，原来因为我是太过 有资源。
那我对神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觉得我太过有资源。
我住在北美洲的人都很多资源的。
其实住在北美洲 的人都很多的资源的。
所以你说就用自己的资源去解决问题。
所以就用自己的资源去解决问题。
如果没有这些资源呢，就一定要依赖神嘛。
那如果你把这些资源都拿走了，你肯定就只能依赖神呢。
我认识一个人。
我认识一个人。
他说他以前呢是每朝五点钟起身祷告。
那他以前呢是每天五点钟就起床祷告的。
因为他什么资源都没有，他什么都要靠神。
因为他什么资源都没有，他就什么都要靠神。
他每一餐饭有没得吃都要靠神。
他每一顿饭有没有得吃他都要靠神。
他又没钱看医生，他每什么病都要靠神医了。
那他也没有钱去看医生，所以什么病他都要靠神的。
所以神呢就尊重他，就给他经历到与他同在，神就对他很好。
那神就让他经历到神与他的同在，就对他很好。
所以 他很多事情都是靠神去解决了。
所以他许多的事情都是靠神去解决。
我现在发觉呢，
我现在发觉
如果一些问题大到我不可以解决呢，
如果有一些问题大到我不可以解决的，
我没有资源解决呢，
我没有资源解决的，
反而我就很放松了。
反而我就更放松了，
因为那时候一定要依靠神。
因为那时候我就更加要依靠神。
如果有资源解决到，一定用自己的资源，就可能会越件事就越做越差，越搞越坏。
那如果是我有资源去做的话，我可能就是靠这些资源把这件事越做越糟糕。
所以反而现在我的信心就大的问题我没问题的。
所以现在我的信心是大的问题我是没问题，
反而小问题我就都是还是靠自己的问题自己的资源解决。
那反而是小的问题呢，我还是靠这些小的还是靠资源去解决。
所以彼得呢就因为是愿意顺服，所以就对外邦人减除偏见。
所以彼得呢是因为要顺服，所以就对外邦人解除了偏见。
但是23节有件事重大件事，你有没有留意？
那23节有一件更大的事，有没有留意呢？
就是有几个弟兄跟他一起去，第一起身跟他一起去。
就是说有几个弟兄跟他起来一起去。
一起去哥尼流家。
一起去哥尼流的家。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几个弟兄为什么要去？
那其实有没有想过这几个弟兄为什么要去呢？
只有彼得见到这个异象，没人见到的。
只有彼得见到这个异象，其他人都看不到。
其他的弟兄都是犹太人来的。
其他的弟兄都是犹太人。
他们一样 对外邦人很大反感的。
他们一样对外邦人很大的反感。
但他愿意去。
但是他愿意去。
虽然他见不到异象，但他都愿意去。
虽然他们看不到这个异象，他们也愿意去。
表示什么呢？表示他愿意顺服彼得。
表示什么呢？表示他们是愿意顺服彼得。
他知道彼得的异象是 从神而来。
彼得的意向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他愿意跟随他的领袖。
所以他们愿意跟随他们的领袖。
所以这个领袖做的事，他就知道领袖是听着上帝话，所以他们愿意去做。
所以他们知道这个领袖是听从神的话，所以他们就愿意去做。
所以我们都是一样。
那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领袖，在教会有领袖，在办公室有领袖。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领袖，在教会，在办公室。
这领袖做我领袖不是偶然的事。
这些领袖做我们的领袖不是偶然的事。
是神委派这些人做我们的领袖。
是神委派了他们做我们的领袖。
所以我们的态度就应该对领袖尽量去配合。
所以我们就是要尽量的去跟领袖们配合。
好像这几个弟兄一样，他跟彼得配合。
就是像这几个弟兄一样跟彼得配合。
咁因为呢几个弟兄配合，因为彼得顺佢彼得愿意听话，所以带来有咩大件事发生咧？
那因为彼得的顺服，这几个弟兄的跟从，会带来什么呢？
带来非人类历史上好大的变化。
带来了人类历史上很大的变化。
我哋今日坐喺度敬拜神，都系因为彼得听话。
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敬拜神，都是因为彼得听话。
如果彼得嗰时唔听话咧，从人嘅角度讲咧，福音系唔会嚟到外邦人。
那如果当时彼得不听话，从人的角度讲，这个福音是不能够来到外邦人。
我哋仍然系成为冇希望嘅人，如果唔系福音就。
那如果不是福音的话，我们仍然是没有希望的人。
所以你睇到彼得嘅顺服，就带来人类嘅改变。
所以你看到彼得的顺服，就带来人类的改变。
所以我哋都系，我哋嘅顺服，起码带嚟我哋嘅世界嘅改变。
那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的顺服，就会带来我们世界的改变。
我哋嘅亲戚朋友可能得到祝福，因为我哋愿意顺服。
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顺服就得到祝福。
2015年已经开始了。
2015年已经开始了。
可能有啲人大概知道2015年有咩事发生。
可能有一些人大概知道2015年有什么事情发生。
有啲人可能结婚啊、生仔啊。
有些人可能结婚啊、生子啊。
生孙啊。
还有孙呢？抱孙呢？
然后去公司有新的任务给你啊。
还有公司有新的任务给你啊。
或者委派你去远行啊。
或者是委派你去远行。
这些全部都是好事，我们应该为了这件事感谢神。
这些全都是好东西，我们为这些事感谢神。
所有好的东西都是神而来的。
所有好的东西都是从神而来的。
但我们可能也都受到意料不到的挑战。
可能我们也会碰到预料不到的挑战。
所以我哋就睇我哋对呢啲挑战嘅反应系点样咧？
那我们对这些挑战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愿神祝福大家喺2015年遇见挑战嘅时候，可以知道应该点做。
愿神祝福大家，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知道怎么做。
我哋要好好预备我哋心去接受呢啲挑战。
我们好好预备我们的心去接受这些挑战。
愿神祝福佢说话。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
我哋祷告大家。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圣经的教导。
感谢你圣经的教导。
感谢你，我们是蒙福的人。
感谢你，我们是蒙福的人。
你对我们的挑战不是想带来困难给我们，是想我们改变。
你带来的挑战不是带来困难，而是要我们改变。
求你祝福预备我们的心。
求你祝福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为2015年来发生的事去感谢你。
为2015年要发生的事感谢你。
我们知道所有的事都是由你控制里面才可以发生。
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你控制之内而发生。
求你预备我们怎样 去接受你从你而来的挑战。
求你预备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接受从你而来的挑战。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祷。
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
阿们。